哎，这很棒哎！我刚想到我会这样做的，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的经验还不错，我就会说：“哎，今天不错，谢谢你。这”这类的，这类的，真的啦！你干嘛笑成这样？欢迎收听《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立维，
我是克老高雅。
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轮流出题来分享一些生活中发现太好了不能只有我知道的一些东西，或一些思考，或一些想法。那上礼拜呢，我给立维给克老高雅出的题目是那些聊天中或者跟朋友相处中让你感到特别贴心的一些事情。那起因是有一个碎石上的贴文，他列了七点，他觉得在一些他发现了那些聊天起来很舒服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我们这一集等一下就会来讨论说，我们彼此在生活中我们认同这些特点吗？那我们在生活中彼此看到那些跟他聊天起来很舒服的人又有什么我们自己很喜欢他们的点是可以做一个归纳或总结的呢？
如果想要直接听到主题的话，可以看我们的资讯栏跳转到那个时间点。现在我想要先来跟立维聊聊上周我们发生了哪些事，然后以及今年我们每个月希望在月初的时候先给自己一些目标，然后努力的去达成，然后下个月初再给出新目标，然后以及检验上个月目标的达成状况。
现在时间是3月3号的早上9点，
又是还没有开嗓的时候。
看看今天我一打开那个视讯画面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是昨天3点睡然后今天9点起床的神情吗？因为我看你的画面有点疲劳。
3点你实在是太低估我了。
、啊、昨天几点睡？
6点。
你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的讲出6点？
不小心的说，就是换成恋爱实在是播到一个太好的时间，
是换成恋爱，
请千万不要在半夜2点的时候点开第12集，就是你会停不下来。我一直觉得我要停下来了，但我停不下来。我真的想说我看一下就好，但没办法，因为他刚好就是进入了一个大看换成恋爱必看的一个高潮点，我就完全停不下来。天哪
啊，因为你上一个月的目标是看恋综嘛，看那个男生男生配
跟拍照。
对，那拍照后来的目标怎么样？因为我后来有说，我说上个月的目标是看完2本书跟巨人，那巨人看完了，那还有一本还没看完。那想说刚好现在录音的时间是3月初，所以我们也来许一下3月的目标，那也来听一下高雅2月的目标有没有完成。
有拍照，因为我去高雄那3天有带相机下去，所以有一直拍拍拍。但是后来图我本来想说要修，但后来没有，就直出。但就是有在找回那个在旅行途中帮朋友记录下一些时刻，然后也有点像之前立维，就是好像有讨论过抓拍跟定拍，就是我好像是抓拍拍，但是就觉得下次说不定例如可以跟朋友讨论可以怎么帮他拍照之类，然后也就是也赶快找回一些以前老师教的技能跟回忆。
那克拉的3月目标呢？
我的3月目标是怎么是我先？好，算了，我先。
好，我先。有差吗？我觉得前5分钟跟后5分钟的差别。你要先吗？还是我
先？你先。
哦，好。我想要继续维持看书，然后3月在工作上也有一个小目标，反正就是那个老板问我要不要去考照，反正就有报名考试啊，然后希望可以考得过这样子。然后想要再看书，因为我一者期盼团还没看完嘛，那我目前也快看完了，那希望3月就可以把它看完。然后想要看再下2本新书好了。因为我前几天去边埔的时候看到就是台中的一家独立书店，然后反正我就看一看，然后就在想 要买什么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本书我之前有看见但一直没买，虽然我最后不是买那一本，就是因为我想要买他的电子书来看。我想看《时代如何转的弯》，
啊
啊！全名是《时代如何转的弯：蔡英文与台湾转型八年》啊。还有一本书我还在想，是《极限返航》，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短篇科幻小说之后，又觉得、啊、好像可以再来吸收一下科幻小说的精神，所以我还是给自己一下书的目标，因为我觉得书这个东西就是要 push 才会有前进。那我目前想到是这几个啊，因为加上还要准备考试的话，也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克劳高雅呢？
克劳高雅第一是有先跟立伟讲说想把弗洛姆的《爱的艺术》看完，
嗯，
所以也是书。第二个也是书，但风格比较不一样。刚才立伟讲了，就工商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多多去买静文学的书，就是《时代如何转弯》也是静文学出的书。然后第二本我的目标也是静文学出的书，然后是前阵子的新书《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谋事母亲婆婆丈，然后再讲耗时三年，然后算是台湾首部在专门探讨女性连续杀人犯，作者是过去写过日月民工相关报道的胡慕琴，她实际上都是采访死刑犯林云如，取得她真实的想法跟自传，然后判决过程跟真相，这是第二个想要看的。然后第三个目标是我不知道立伟记不记得，就是你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好像女朋友在问在问哪里不一样，好好笑。你知道昨天本来是什么日子吗？
昨天三月二号吗？
嗯，
你的生日我是一个没在记生日的人
昨天本来其实是我们讨论说要不要去考试的日子，
对耶
对，就是呢，哎，好，嗯，总之，我跟立伟一直都希望可以精进自己的本土语言能力，但是就是反正因为一些状况，而且台语考试，我印象中台语考试，我之前有跟立伟说过，只要好像客语考试也是，但有。我也忘记，那就是报名考试其实只要250块，然后而且政府有整理很多很多相关的素材跟系统，之前就跟立伟说，哎，说不定有时候就是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例如互相敦促，然后努力准备台语这件事情，然后可以找时间例如去考考看。
嗯，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考试每年相对于立委的证照考试来说，这个考试每年只办两次，然后那个时候最近的一次就是3月2号，但我3月2号刚好晚上已经有行程了，所以就是后来就没有报，而且就我们好像也没那么来得及准备，但是觉得说好像既然今年都已经开始了，好像可以例如至少每周花个一样跟读书一样嘛，就花个一两小时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去读台语，然后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不是完成什么，有点像是一个时数的达成
啊、oh.
服务学习对，就觉得好像这个可以拉长，它可能也不只是三月，有可能四月再许一次，五月再许一次，或是会有不同的阶段醒出来这样。
下一场是八月。
对对对，三月跟八月每年的话。
你都这样讲了，我能不跟上这个目标吗？
那你还要准备。
我们可以每个礼拜一个小时就开在那边，那我们彼此不讲话，在那边读书。
那不会，你就会看我们一直在那边喊。喊名喊读音，对啊，就是努力加油加油，
嗯，对啊，
赶快开始，
也推荐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精进自己的本土语言能力。好，那这就是我们的三月目标，虽然这样又不小心给自己一个用挑战性目标，不过目标就是要有挑战性嘛，总不能说每天吃三餐也是一个目标吧。啊，那我还有一个、
哦、
我觉得
是啊，
啊有挑战性有挑战性
很有挑战性，
我有一个我最近在实践的，应该是可以完成啊，但是也把它放在这边好了，就是挑战每天喝水至少2000cc。 到三千，现在平日是三千这样子。那这是一个日常
生活很重要耶、欸、
真的。而且之后五分推我会来推荐最近为什么我觉得它可以达成，我用了什么东西来帮助我达成。那这边先卖个小关子，
该不会是一些 APP 吧。
嗯，这么你这么猜就落入那个那个圈套了
什么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三月目标。那这礼拜我看到克劳高雅又去看剧了，的喜剧大使，
我就看，对，看喜剧不是看剧、嗯。我这次去看的是嘉玉、闫飞、天蚕他们三个人，女性喜剧演员一起合办的喜剧，然后他们这次的标题叫《妇女病》。那他们三个其实，以往的段子风格也都是比较偏，例如辛辣，或者是恋爱，或者是女性角色等等的。因为我，他有一点后话是。我其实我自己台湾有一些自己很喜欢的喜剧演员，那当然乔瑟夫是毋庸置疑然后其实我也很喜欢 BOSS， 然后他是这几年出来的新人。那可是我自己可能就我自己会一直很想要去支持女性喜剧演员，那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背后脉络。那我们就是概略化一点，是在龙龙走下神坛以后，到底那个位置要怎么接见，也讨论过这个话题。或者是在 G8 上面的女性喜剧演员其实是凯莉跟宜晨，那宜晨当然是以音乐喜剧努力抓到这个位置，那百灵果还有点像是转章，就是他从主持节目等等的转战兼到喜剧，对对对，这一块。可是还是会一直觉得当时在伯恩爆红的时候，就是龙龙跟伯恩的那个位置，就是那个喜最高等级的喜剧演员那个东西一直没有人补上去，然后所以然后但这又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因为龙 K 事件啊，因为很多很多的。然后前阵子又看了曾伯恩平台，就 YouTube 上有发一部影片，然后主题是面对，他想要去面对一些他过去可能曾经伤害过的人。那第一集就直接请来重磅来宾龙龙林千玉，就是那个东西也，就是我看那整段 YouTube 就一直哭，所以就是这些是一些我自己会想要去买票支持台湾女性喜剧演员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你要说现场怎么样，我自己觉得因为这些喜剧演员都不是我第一次看，有些可能是第二次看，有些可能之前有在一些比较小的场合上面看过，然后有一些人蛮突破我的想象的。因为像我之前在喜剧节的时候，这三个都有在喜剧节上面的一个节目叫 Give Me Five 表演。那 Give Me Five 我忘记节目之前有讲过吗？
有讲过的，我们有聊过，但是我不确定最后剪出来剩多少。
哦，好，那我就小提一下，就是在喜剧里面，在 Stand Up 里面有一个词叫 Tie Five， 就是有点像是你最精华的五分钟段子。那在喜剧节的那个节目 Give Me Five 里面，他就邀请了印象中是24位喜剧演员，然后去上台表演他们的台 Five 这样。然后在当时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闫飞那个时候没有表现得那么好，然后天蚕的话是意外的很不错。那嘉玉我一直都觉得他是稳扎稳打的，然后之前也有看过他跟瑞恩的半专场这样。可是反而这次在妇女病的表现里面，我算蛮喜欢闫飞的。闫飞他是第一个开场，然后可是他从开场要，因为喜剧通常开场你要跟大家例如建立一个默契，说我们应该要怎么一起互动，例如你很喜欢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那这个东西是一开始把气氛烘起来的一个关键。然后他在暖场跟进入段子那之间衔接的很流畅，就是我好像没有特别意识到，他就其实已经进段子了，已经开始在做段子的铺陈。自己觉得闫飞算是在这次表现里面我相对来说很喜欢的，或者是他讲了一些段子，我会觉得例如故事性很够，然后他背后要讲的脉络也很充足。就例如说，他因为他主轴一部分在讲，他去看了韩国的那种猛男秀， 嗯，然后虽然听起来很像是例如男性的一种商品化，然后但他就有点反过来说，诶，很多身边的男生不会有外貌焦虑，然后有点像是拿这个东西做一个开玩笑的承接。
他是不是偷听我们还没录的播的节目
还没播的节目对，然后但是他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听的时候，我就很感受到一件事情，是当他一直在探问，女生会觉得啊，我就是我好丑好丑，然后男生会说嗯，我只是帅的比较不明显，因为跟帅进行一些挂钩。但他在就是半开玩笑的探问说，为什么男生好像比较不会有外貌焦虑的时候，他其实映照出来的又是一种女性的外貌焦虑。然后就是这些东西，我会觉得诶，就蛮有趣的。虽然你会觉得他们在开一些政治不正确的玩笑，不是用例如我觉得舒服的方式在开，可是你去看说他这些东西映照出来的核心是什么。所以在这场表演里面，我算是很喜欢妍霏的表现这样。然后嘉玉跟天蚕就各有一些自己的优缺点，但我觉得嘉玉本身是台风比较稳，然后他其实长期有在主持，然后我觉得他的段子也是让我的通常接受程度最高。天蚕的话，他好像上礼拜感冒，所以整体状况没有那么好。段子的铺陈有点像是前半段算开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头，然后但是后半段有一点相对来说破碎，所以这次反而天蚕的段子就觉得没有那么吸引我。然后就是这次看嘉玉、妍霏、天蚕、妇女病的一些想法，然后但我还是很推荐大家进场支持台湾不管是不是女性啊的喜剧演员，或者是更就是所有的台湾喜剧，像漫才的专场等等的都可以去看。
最后又变成推广业配大使。
没错没错。
那上礼拜呢，我去做脸，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卡卡讲。
你节目里面有讲啊？
节目哦，对对对，我节目里面有讲，忘记了忘记了啊，真的是。然后我做脸之后的心得就是，哇，我脸上的脏东西真多啊。
你说他会弄成一张纸给你看吗？
对，他那时候因为做脸，我不确定是不是全天下做脸的步骤都差不多，但是我们基本就是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脸，我自己在就是体验的过程中就是躺着，然后他可能就会来帮我洗脸保养。最重要其实是主要的目标去那里是要给他挤粉刺，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太会挤粉刺，也没有觉得挤粉刺是一件多有乐趣的事。
我也是
而且我自己很怕挤粉刺留下来的东西或挤不好，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自己都是对我自己都是没有在挤的，所以我当下就给他挤。然后第一个近视就问我说，你会怕痛吗？我心里在想啊，这是我要怎么回答？我如果说不怕痛不帮我挤吗？然后如果说怕痛会不帮我挤吗？但是他只是我觉得他也是问一下，然后他可能调整一下力道，但我其实
礼貌性，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觉得没有多痛啦，就是都是可以忍受范围的那个痛。我去的那一家他是会在就是他会拿一张纸，然后你就会感受到他每次挤完之后就会把手放到那个位置，所以你就在想我等一下一定会看到我一堆被挤出来的东西。然后果真结束的时候他就说，诶，给你看一下，这个比较大颗是你脸上的哪一个部位，这个比较小颗是哪里哪里。我想说哇天哪，就是这么多脏东西都在我脸上吗？真的是太，我真的是，
你的焦虑也都被挤出来了。
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让你看见，因为平常做保养的时候可能变化没那么大，比方说你单纯的洗脸，你单纯的可能上一些乳液，那会让你有一种我现在做这个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的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去做脸这个东西它有一点具象化出你的那个整体的清洁程度，就很像因为我是剪头发完去做脸，然后就觉得很像，其实就是像剪头发，就是那个改变你看得到，呵呵，好像广告台词。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哇神清气爽的出来的感觉。就我不太确定到底实际上有没有什么改变， 但我觉得他人很好的是、嗯、他除了就是给我看到这些改编以外，也让我问了很多关于比方说保养啊，做脸，比方说洗面乳要挑什么、啊、的这些，我平常可能在网上查到一些不太确定是不是对的知识，因为那个人有美容师的证照，所以我就都有问他、嗯啊、他也很愿意一边在帮我做脸的时候一边回答。那我觉得整体而言是一个蛮赞的经验，就是我也非常推荐卡尔盖亚可以去试试看，但我不太确定女性的话是不是一样，然后我也不确定其他家是不是一样。
哦，我前阵在买隐形眼镜的时候就路过想说就是像走，他好像血淋什么做脸粉刺，因为哇好像也可以来试试看，这样
抱下去抱下去。哦、我觉得很好的是可能要查一下评、嗯、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你如果想去那家评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这家是他不太会推荐我说什么哎，你就用我们什么什么的保养品这样子、啊、然后他也有说如果你觉得就保养这样做下来或者是可能处理几个月下来你觉得皮肤改善状况不太明显，那他也有推荐，他也不能说推荐啊，他说他有朋友去台中的某家皮肤科诊所做，那他觉得也还不错这样子，就是你会感觉他不是为了要卖你东西再跟你推荐，或者是他比方说我问他什么精华液，他就会说哦，他自己觉得哪一排可以用，但是他有点贵，你自己再考虑一下这样子，就是他不是那种我们家都用这一排然后你要不要现在再带一瓶走这种感觉。对，我就觉得还不错，我觉得整体而言是一个开心的体验。然后他也说如果有顾客去回馈给他在 Google Map 的时候，他其实也都非常开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去看一下。我觉得尤其是男性啊，因为男性的这个保养可能平常比较不太注意，但我觉得这件事
我也没有在注意怎么办
相较而言比例上，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就跟健身房一样，你踏进去你就觉得啊，就是可以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地方，就我觉得欢迎大家都去尝试看看、嗯、然后让自己其实讲最基本的就是把你的皮肤清干净一下，除非你是天选之人、嗯、那这就是上礼拜的做脸心得，给有在期待大家想听这一段的大家这样子。好，那这就是我们这礼拜发生的事。本集主题就是聊天起来这些朋友让我们很舒服，为什么呢？卡尔高雅那时候在我提出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说有看到这篇文章，那我在这边还是
我有转发
啊，你有转发哦，还是我是因为有转发才看到的、嗯、我不太确定、欸、那我在这边简述一下这篇文章，他说他很喜欢观察别人如何在对话中接球，发现那些聊天起来很舒服的人都有很棒的共同点，他列了七点，我就简单的来讲一下他的七点是什么。他说第一点是很少用但是来起头，甚至根本不会用但是，因为他觉得说但是后面这个词出现之后，不管你前面要讲什么，那个铺陈或安慰都会失效，后面才是重点。那第二个是认真听人说话，不会展现欲言又止又随时打算抢话的样子。第三个他说不管多久没见都会记得你上一次的进度。他说这个第三点是因为他有一个他以前的第一任老板，他是会靠拍照和笔记来记得别人的事情，他也因此养成了写人物 profile 的习惯。他说然后第四个呢，他是说你给的推荐对方不管好坏都会去尝试或做笔记。第五个是说他会这些人会适时的反问问题，展现对话题的兴趣，不会一直讲自己的事。然后第六个说他们会很好抓他们讲话的节拍，因为一定有顿点，很像在打桌球的感觉。那第七点他说不论因为什么看手机，你都会知道他们看手机的原因。我那时候其实是看到这个第七点觉得哇，这一点学起来要学起来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来节目上讨论一下，跟卡尔高雅或者是卡尔高雅自己在生活中觉得聊天很舒服的时候都有什么。因为看到第七点的时候就想到我有一些朋友可能在一些发挥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场合上，他会做出一些让我觉得哇 so sweet 的一些举动、嗯、然后就觉得如果不光是观察，然后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整理一下，然后也适时的运用在 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会觉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那克劳高雅当初看到这篇文章，欸，你会想要转发，或者是你自己有最认同哪一个点吗？
就是我当时转发，就是我转发的内容很好笑，就一句话，我就打33333，然后挂号什么努力完成，就是因为我觉得三实在是太厉害了，就是三他讲的就是欸，他有遇到记得别人上次的进度，然后他的老板是靠拍照跟笔记然后养成写人物 profile， 就是这我觉得是我最欠缺的部分，我自己觉得蛮感动的，因为
就在采访的时候才这样做
我被你精准预测对，我只有采访的时候才会这样做，就是采访的时候我就是大爆肉搜对方，然后或者是如果对方是有出书的人可能就会把对方的书借来买来，然后就是我真的有做过，就是人家生命历程的时间轴都做出来，他父母是什么时候离婚的，然后跟他母亲吵架的某个时候，然后跟他妹妹之类的。
专业素养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那是有点极端的状况，就是也不是每一个题目都很适合这样做，然后但的确是跟朋友比较不会。那尤其关于三的话，我会觉得因为就是我是个又再次用到，因为我是个 I 可是我其实很不喜欢这么常跟人见面，然后但对我来说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我是那种即使我远远不见，我再次见你我还是会用同等的真心在对待你，可是就因为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可能见面的间隔一长了，我其实不一定会很记得对方的上一个时间点，例如他那个时刻的工作，
而且会记错，
就是，他那个时刻，对，然后或者是遇到状况，尤其如果他是在一个例如你不熟悉的领域，或者是相对来说他可能例如没有那么常用社群，所以你有点像你不会用社群来复习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就是微微要抓一下，或者是你会只留下一个很模糊的印象。那我自己觉得这件事相对来说可惜，因为虽然我就是比较少见面，可是对我来说就朋友很重要，然后以及我会见的朋友蛮多样化的，就是我其实很喜欢跳脱同温层的看见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人，但是反而因为这些东西没有被好好收纳起来，所以就是会去漏接一些东西，或是没有办法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达成一个最好的效果，我觉得这件事很可惜。而反过来说是我自己也会有那种例如你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的朋友，可是例如他我明明就已经跟他分享过了，但他还是忘记了我在工作的地方，或是忘记了我现在的可能职业别这种的，会在当下会有一种诶，他是不是其实不那么关心我，或者是我们俩的位置好像他没有像我在乎他一样那么在乎我，就是在朋友的交流上，那可能当然也有本身我跟对方的一些关系，但因为有过那样子会有种就是瞬间有种黯然失，就是这个人突然
现在很紧张
某盏灯灭了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或许如果我不认真记得别人的话也会有那种某盏灯灭了的感觉，然后我很希望反而是那个可以点亮灯的人，对，然后我觉得三不管多久没见都会记得你上次的进度，是就是我特别会转发这篇的原因
哦。我真的觉得三很厉害，就是我完全没有在他写出来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做，就即便他这么的直观或者说做这件事没有什么门槛，但我真的是我现在就在想说哇，那些我印象中觉得都能记下来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有自己的一个小手册
但我在想之前在想就是到底要怎么做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有点像是你们见完面以后最后就是例如离开以后都会说诶到家说一声啊或什么之类的，可以这个时候传个讯息，这个讯息有点像是你的 阶段性笔记，说哎、欸，谢谢你今天跟我见面，就是这个东西很好吃，那我们想要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状况，我觉得有点像是你下一次比如再跟这个人聊天，或是你要找的话，你就会很快的可以找到，然后他可能就帮你留下一个印象、啊、这感觉是一个比较可操作的方法。
嗯嗯嗯，这很棒耶。我刚刚想到我会这样做的，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约炮对象的经验还不错，我就会说哎、欸，今天不错，谢谢你，这类的真的啦，你跟我笑成这样
不是我觉得很真实，就是这样的，没错没错。
我必须要把那个思考给转移到日常生活中
嗯，
好，然后这一篇文章的第一点讲的那个但是我们之前应该在节目上有聊过，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大家可以去拆解话语里面，通常讲但是这句话出现之后，前面的基本上就不是他要表达的观点，他要跟你讲的但是后面才是他要跟你讲的那件事，就是不管说什么哦，我很喜欢你啊，但是我们不适合在一起这种，或者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有点缺点，然后
我有一个同志朋友，但是
对我
经典，
我政治中立，但是我觉得谁谁谁比较好这种其实后面的但是通常才是他们要表达，或者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可能不管是社会习惯，或者是可能我们自己在对话节奏上，我们会去这样包装我们想要真正讲的观点，所以我觉得他提出来的时候，我也在想的是下面底下留言就有人问说诶，可是这个但是真的好难改哦，那如果不说但是可以说什么，有人就提出觉得比较好的 我自己觉得他又提出几个词代换掉，会让聊天起来更舒服，或更避免被发现这个招数讲难听一点应该是这样子、嗯、他说可能换成只是啊，或者是不过，或者是我发现，或也许，我觉得他都是有点像靠刚刚讲的那个语言的能动性，他没有把，因为但是有点哇一刀就是 U turn
否定掉，
对，就是直接这条路就没了的感觉、嗯、但是他如果用我发现也许，这个在对话话题上就会让整个节奏或者是整个聊天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那个开放空间或可以容纳包容人的空间是更大的，但前提是在你想要跟这些人沟通然后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去改变的，就我自己会学起来的改变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其实第一点我有一点，我当时看的时候也会有一点苦恼，就是我其实知道他要传达的是那个就是否定的意图，一旦出现你其实跟对方就会失去了语言共同的基础、
嗯、
这件事情，但我就会很难对，但我又会觉得有时候你要跟对方进行更进一步的聊天讨论的时候，这个但很重要啊，因为它可以带出更多不同的东西，或是我们其实很喜欢先讲一个例如时常发生的状况，那我们再对这个状况例如进行反面思考，或是进行更多观点的提出，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会用到但是。不过我那时候的确是没有看到立伟刚才提到的留言，我刚才打开就觉得诶，我其实蛮常讲我发现的，就是我就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方法，对对对，就是刚才立伟讲到 U turn， 其实跟我想象中的画面也蛮像的，就是那个语言逻辑上很不像是突然把对方讲的话折起来就直接对半折，有点像是只是让它像一个铁丝一样弯到另外一边，然后加上更多的东西进来，这好像就会是一个方法。然后第二个是当时在看第一点的这个时候会觉得，因为他里面讲说先铺成好话，说出坏消息，再用安慰包装话术看似有用，然后我对这件事情有自己的另外一个理解，就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有时候最真心的说出你要说的话，反而比你在那边迂回辗转还要 更能够直达对方、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好像包装了太久，对方可能其实也会发现到你包装的那个意图，即使是你要说出有可能带有一点伤害性的话，那就直接说，然后直接并且直接说出你的担心，就是比起好、最讲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就是假装你发现了一个人例如喜欢你、嗯、然后你要拒绝他的时候，就是大家会想说、哦、我怕他受伤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要就是
拖越久
很努力的那边绕绕绕绕绕，对对对，但没有，我就是觉得你就直接说出来，那当然这个说出来不一定是直接说我知道你喜欢我，那可能也不一定，可是就可以直接表明一个情境，例如可能我之前给过其他朋友的例子是你创造一个情境、嗯、创造一个
创造101
情境，说诶我之前我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喜欢我，那但我不喜欢他可能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但我也会担心他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其实对方是你们关系很好，那我觉得你直接跟他说都会来得比较好，因为你过多的包装，就是我们都是人，人都是很复杂的，你反而那个哦，有点像是一种玻璃的折射，你反而放了更多片玻璃，那话语的想要传达的意思跟话语真实希望可以达成的方向，会因为你放的玻璃太多片了，所以偏折跟减损到一个会更容易被对方误解的可能性、啊、好好，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心的说出你的想法，也真心的说出如果你原本想要包装的话，那那个担心是什么，你觉得对方会怎么想，但你希望可以怎么样回应对方这样想的想法，我觉得是就是所有的沟通里面最好的方法。
哦，你刚刚讲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有时候我可以感觉出来在一个场合上，这个人开头的第一句就是要打听另外一个人的八卦、
嗯、
就是他可能想要问某个人的感情关系，或想要问某个亲戚的工作状况那一种，但你会发现他第一句在敲的那个边鼓、嗯、太明显了，我当时就想说干你他妈的名就是想要直接问这个问题，你只是不敢问，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天哪，真的是、嗯、这种包装再包装到很拙劣的方式反而会让人家起反感
更烦，
但是大家也要小心啊！有一个但是像克劳刚刚讲的，我会想到一个点是说，有时候那些东西就当然如果你们的关系真的很好的话，直接说出来的话是没什么问题，我自己在生活中也会有遇到、嗯、比方说我想跟这个人讲说、哦、我可能在某个场合知道了一件可能对他来说不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讲一下、嗯、然后我记得我那一次是、嗯、我当下也有点犹豫我要不要从旁边侧击，但我后来发现如果我从其他话题开始聊可能会变成让我最后想要跟他讲那件事好像变得不那么明显，或者是转过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说你干嘛突然跟我讲这个，我就会觉得好像没有起到那种我希望你可能注意一下这件事的感觉，就是那个你的目的最终可能会被削弱、嗯、我觉得就是靠刚刚在讲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我之前要跟某一个朋友讲就是别的场合人在讨论他们的八卦这种话题的时候、嗯、我就会觉得啊，就是如果是以这个开头的话，当然大家不要可能抱持着我是为你好这个心态去出发，我觉得这都是很多都是 case by case 的去思考、
嗯、
然后我自己看到第四个你给的推荐大家都会去尝试，我就想说我们应该有做到吧，
就是我们的五分推跟我们的五分推补完计划，就也是我跟立伟算是自己一直都很希望敦促自己可以去做的事情、嗯、啊，我也的确就是有朋友有跟我说诶你真的有去看诶这件事让他很感动、嗯、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哇这件事真的是做对了，能够回馈给他实在是太好了、
嗯、而且我觉得可以大家不用觉得很有压力，即便你只是当下做个笔记就是像这篇文章讲，或者你只是查询一下这部电影这本小说，我觉得其实都蛮能让人感觉到说你在很重视对方， 其实你查的时候也可以顺便看一下这本书这部电影是不是合你的胃口，然后就可以把它当做下一次跟这个朋友再见面的时候可以聊的话题。对对对，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这个推荐，但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没那么难，但是他却又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小技巧。当然我们在这边把它化约成小技巧的时候，其实可能这些聊天的人他们可能有时候是本性如此啊，他们没想那么多，然后但是他们就会自然的就给你这种感觉。然后其他几个比较是有点聊天节奏的那种判断，那个比较吃个人经验。但我觉得第七点，不论因为什么看手机，你都会知道他们看手机的原因。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有时候
我被击中
我不知道客观有没有，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哇，这个聊天可能好像稍稍我知道这个聊天快要到结尾了，然后好想要看手机啊。但我觉得哦，有时候你就大方的跟他讲说哦，然后我现在查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可以适时的，不会显得这么不礼貌，或者是又不会显得好像你想要避开这样谈话。我觉得就是把你这个意图，也不能说意图啊，我觉得把你自己做这件事的原因讲出来，其实不管是你自己在面对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采用的时候，真的都是一个哇，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一招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第七点的写法是让我觉得蛮感人的，因为他是说不管因为什么看手机，你都会知道他们看手机的原因，他其实是消除对方的不管是不安、紧张、焦虑，或者是想很多那个方法，其实有点像刚才前面讲的，说出你现在的想法，因为你想的想法可能是，诶，我要一件事要去处理，它是一个很关照对方的行为。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爱看手机的人，然后有时候等下我要分享例如脸书的一篇文，我就可能就会开在那个页面开很久，就是但是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例如想要怎么写分享的文，然后就会 很容易有看手机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件事就影响了两件事，第一是可能跟我来说，可能与我要好的朋友，我觉得自在的关系就是你们即使各自在看手机也不会觉得你被对方忽视了，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有强烈的信任基础下的关系，然后反过来就是说，诶，如果其实相对来说你们没有这样的信任基础，或是对方相对处在一个例如比较 down 的情绪里面的时候，那你可能这件事情就需要多做一些努力让他安心下来，或者是让他放心，或者让他不要胡思乱想，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刚刚想到这个点，大家可能会觉得没什么，或者是大家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原因，但是我刚想到一个比喻是，就是如果稍微可能跟人互动的话都会知道，假设有一个人在看手表，或者是他问你现在几点的，那代表他有可能觉得这场饭局就是他想要离开了，或他这个聊天就是看手表的这个意图，其实有点像是大家都知道，但是看手表这件事有时候你可能真的只是想要看一下时间，或者是你是之后真的有事，但我觉得假设你把看手表这个比方说哦，我看一下现在时间，因为我后面怎么样怎么样
意图，
对，你把它讲出来的话，其实我就会觉得比起别人去察觉到你看手表的这件事，你大方的讲出来反而会让人家知道哦，你是后面你是有其他同等重要的事情一样在你的行程上，而不会让人觉得哇，你是用这一招在赶人。我那时候我记得突然想起来，我记得好像有人在推特上就是说，就是好像已故伊丽莎白女王，就是她手上会有一个皮包，就她如果把皮包换手拿好像就代表说她觉得这个聊天
他要离开，
对对对，他 over， 就是在告诉旁边在那个
我被罩、啊、
对对对，他的助理说来救我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社会上可能需要的一些招数，但是如果你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意图表现出来，或就是大方的让别人知道、当然还是看情况，就是我讲的是一般情况下你让别人知道的话，别人也会因为哦，你把这件事愿意跟我分享，我自己是觉得会感到理解欲，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点。那在出这一题的时候就有在问卡尔高雅说，那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呢有没有一些 自己觉得他也有几点很棒的事情，然后觉得可以拿出来跟他分享，或者是因为这一篇文章我们才去想到啊，原来每次跟他聊天会这么的舒服，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然后就想问卡高雅尔有想到一些吗？
有一个，然后我觉得这个情境比较不一样，他不一定是让对跟对方讲话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但我觉得那是一个蛮特别的情境。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好像有一次的时候，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那个新的环境可能有两三四个人，他们本来就是好朋友，然后跟其中一个女生就是变成好朋友以后，在后来的情境里面，我就发现诶，这个女生好像跟另外一个男生是情侣，但我有点不太确定，我就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我又会怕我自己可能
误解
做了哪一些事情，对，或者是触碰到一些雷点，然后我就很想要先把这个东西捋出来，因为毕竟我是比较后参入什么关系，来到这个聚会嘛，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就问另外两个人，就是在他那个情境是在就是有人开车，然后刚好要送几个人回家，然后我就在后座那的时候，我就问前座的人说：“哎，你们知道谁谁谁跟谁谁谁的关系是什么吗？他们是情侣吗？”他们两个就说：“哦，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你可能要去问他。”反正他就有点，就是他们就说：“哎，就是你怎么会这样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样。那我讲到这里，立伟应该就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就是我后来就实际上去问了那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就有跟我说，就是他们当下的就是阶段状况是什么的。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在车上前座的两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但他们完全用一个，
所以那个状况是不好讲的状况，就不方便是别人讲的状况。
我觉得是这样，是。当然那个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好解释的状况，可是有点像是对于跟他人有关的秘密跟隐私，对于他人的资讯这件事情，对，就是让这个东西回归到当事人，我自己觉得很感动。就是而且相反的来说，当我后来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哇，跟那两个人当朋友突然信任感真的增长，就是会有种，其实我跟你们讲的话，你们会就是例如很用心的去把关他，对，去守护他，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感人的情谊。他们甚至也不是用一种我没有办法说这种态度在面对，他们是会有种怎么会问这个，你可能要问一下他，我不知道的这种，我觉得那个当下是就有点像是被朋友帮我的朋友感到感动的那个感觉，帮我那个女生朋友感到感动，对对对。
So sweet。我自己有一次遇到，因为我也不确定我某个朋友的假设 A 朋友的感情状况，但是我跟 A 朋友很好，只是就我们好也是有点比较像 Cloud Guard 那一种我们见面的时候可以聊很多，可是我们平常可能不太在线上聊天那一种的状况对，但有一次就被 B 朋友问到说那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怎样吗？然后那时候我不确定他现在的状况，所以我就会想说一律回答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把那个猜测去跟他们讲没有什么帮助，对整体事件，对，尤其对他们当下的可能，因为他可能那时候假设他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状况，就会觉得的确是很容易以讹传讹出去各种不一样的说法然后就会觉得那不如就直接跟他讲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犯过类似的错就是会有点太过于先，因为我其实是会有点像例如想象对方现在在什么样子的状态，会希望例如说尽可能的去体谅他但是我也曾经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例如我过度预测或是过度担心或是把状况讲得更
复杂，
对，更糟，就是更就是对方可能没有在那么不好的状况下，就是不好的可能身心状况或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但我会希望例如其他人去多多关心他的时候，那我去怎么讲呢， 就是我传达出来的东西可能不是对方想要说出来的话、就有点回到刚才讲的一种资讯的偏折、就是你反而在过度预测这件事情上是会对于他人带来压力的、然后那个先入为主其实是要小心的事情，所以不是你的事情就不要，就是有点像是有点像巨人动画会有那个这是现在已公开的情报
广告广告进广告的时候
对对对对、
哦、那我自己的话有一个我当下第一个想到我后来发现他可以就是这是我身边两个朋友，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两个东西可以放在一起讲。第一个是有一个朋友他很会下结论，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很会直接在讨论的时候做出决定。因为众所周知台湾文化圈尤其就是这种礼让的性格，表面上礼让的性格真的是太过严重了、尤其是我有时候可能跟不管是克劳高雅出去也是六七八个朋友嘛，或者是我跟另外一群朋友出去可能就十个、那要做出决定这件事是困难至极，就大家都会说、没关系啊没关系，然后或者是说哦，你决定就好。那我有几个朋友其实我会喜欢他们这个个性、当然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大家都喜欢，但这是我至少觉得他们做这个决定我很喜欢，是他们会在讨论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收束点的时候朋友可能会帮忙下结论，或在讨论要做出什么事情的时候，比方说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去这里旅游途中，然后就会有人说走啊走啊、如果没有什么原因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走，而不是等大家在讲说啊
要不要，
对要不要要不要，或者是因为你问一个人要或不要，那大家考虑到不知道大家的状况都会说哦没关系啊我都可以，那这样就会让讨论很难出现一个就是会做出一样的结果，只是那个中间过程可能又会拉很长。那对，那当然是因为前提是可能这个朋友大家都够熟，所以在他直接做出决定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哦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出发，这样子的感觉。我刚刚突然越讲越想到阿段的那种画面，好味小姐里面走啊走啊走走、对，然后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然后我自己也会在一些时刻我会直接问说哦那我们就选择这个吧，就是因为如果这个人真的不喜欢这个、他会提出他的想法，就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就是回到不管是我们如如那一集聊天的，我会觉得你要跟我讲，你不跟我讲我真的不知道的那感觉。对， 我自己会有这样的情况下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但我自己觉得这是我从那些朋友，我觉得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时候决定事情或者是有时候讨论事情，不管是讨论各种事情，那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自己会觉得哇真是棒。
我自己完全就是有一点相反性格的人，对对对，就是立伟有看过四重奏吗？
有，但我印象不一定很清楚。
就是他其实剧中有一个段落是大家会很容易谈的，就是有点像大家一起做了炸鸡，然后旁边摆柠檬。
哦，
你记得这个吗？
我记得，
就是例如
蛮有名的一个片段。
对对对对对，就是提到四重奏几乎就会提到这个片段，然后就有人说例如一开始大家觉得礼貌的方法是问说我可以加柠檬下去吗，但是后来大家觉得就是我可以加柠檬下去吗好像先预设了要加柠檬下去、然后可是可能会有人不想加柠檬，可是也不在那个情况下会有一点难把这件事说出口，所以好的说法是这里有柠檬诶、就是那个是那个段落铺陈的很好的一个地方。我自己刚才说跟立伟的这个自己的小观察或是自己喜欢的一些
朋友
人的决定会刚好不一样的事情是，我会在例如提出结论的时候尽可能的设想到
可能有人不同意，
说不出，对，就是应该说可能有人不同意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就是我会说例如如果觉得这个地方太远或是这个地方太贵，或者是希望可以离什么什么东西近一点，就是我可能会把那个东西列出来，说出来也没有关系，我可能会把对方还在想说啊怎么办有一点觉得不太想要的那个东西尽量点出来，然后告诉大家告诉对方或是告诉那个群体说哦如果你 也有这样的想法，那你就把它说出来、
嗯、
会希望尽可能的去关照到没有办法说出自己需求的那些人，给他一些动力。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希望可以能够为别人做的事情。对对对，
这也是很棒的一个点。那我自己还有一个还有两个想要分享的是，有一个我也是觉得我们之前有聊过，那时候是跟如如聊的，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用什么开场。然后我会想到这件事是看这篇文章之后，我就在思考有几个，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表哥或堂哥在我们亲戚家庭聚会的时候，好像是第二天吧，就是因为我们过年都会出去玩，然后他看到的时候他就对我妈说，哎，这个手表很好看哦。我那时候才发现我妈的手表换了，我没发现、
欸、
我哥也不知道。但是我就当下就觉得很惭愧，就是我没有对感受到大家改变，尤其是我妈改变细节的这个用心。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哇，不愧是，原来认识老板，就是不愧是这么厉害的人，就是
不愧是当老板的人，
对，能够注意到说这个会，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一集聊天的时候就有说，其实你身上做出的任何改变细节就都是，或者是像 Michael 来的时候讲，你在交友软体上方的东西其实都是你精心搭配或者是你想要呈现给他人的，那这些东西如果被称赞的，如果被发现的，其实大家都是会感到开心的。我就会觉得哇，这个用心的程度真的是就有点像建那个 profile 之后，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可以理解到，你可以发现或察觉到他们的改变。然后我就会想起哇，那一次我真的是印象非常之深刻，也觉得哇，反而是最亲近的家人我没有去观察这样子，我就觉得有一点好，就是在努力。
我自己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就是反过来有点像是，例如我注意到对方其他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所以对方给的回馈让我有点讶异到说，哦，原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很感谢的。就例如然后像因为我们公司大就是一些时间是 remote 嘛，然后会有一些时间是一起到公司
开会，
然后对对对，然后大家其实都是开会前姗姗来迟啊，一点开会，然后开到可能两点亮灯，但其实在这之前可能大家
亮灯是什么？
有些人比如早上就来哦，就是我们会关灯，然后开投影片开会，
亮灯出局，椅子会掉下去。
就是，然后等亮以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因为我们是那种办公室嘛，所以会有隔板。但我就站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对面的那个 PM 他的头发颜色换了，
嗯，
那但是是那种有点像是从棕色变红棕色的那种
啊。
然后我就觉得，哎，而且感觉比较直，我就说，哎，就是你有剪染烫哦。然后他就很惊讶的看着我，他说，诶，你有发现？然后他隔壁的工程师就转过来说，哼，我怎么会没有发现？他已经坐在他旁边可能三四个小时他都没有发现。然后他就觉得，哦，你就是你注意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哇，你好厉害哦之类的。然后就觉得，诶，就我真的只是觉得，哦，你染发烫发，然后但对他来说就有点像是我们自己出门，就像你说的精心搭配，我们自己出门觉得啊，我要穿这个吗？啊，可是会不会这个场合会怎样啊？我要戴这个吗？但后大家会不会觉得怎样？就是如果你自己都曾经经历过这些的话，那更何况是今天已经出来到你面前的这个人，那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可能很努力考虑过的结果。那请不吝惜于你的分享跟称赞，
嗯，
因为像我也觉得，我觉得像小年吧，小年女也不能说女大十八变，好奇怪，但就是，我就觉得小年是一个对自己很用心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常常看他的，例如一些法式啊，一些耳饰 啊，一些穿搭都觉得很好看，
嗯，
然后我都觉得能够在那个就跟之前讲的一样，不，请不吝惜于你的称赞吧，
嗯嗯，
然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即使你觉得它就是顺口一句。
你刚刚讲那个剪烫的例子的时候，我想到这是不是那个最经典的拷问，女朋友问男朋友
我今天
有哪里不一样，
哪里变，
你会这样问你的伴侣吗？
不会，
哦，他会这样问你吗？不会，
会
啊，会。
哎、欸，我突然对你刚一问，你问我的时候，我会说我不会这样问我伴侣，我会说我今天剪头发了之类的。啊啊啊，可是我突然想到他好像会这样问我，就你一反问的时候但通常就是剪头发或是他反过来他会说你都没有发现我今天剪头发这样。
那、啊、你会安慰他？
我可能会说哦我有发现，但我可能没有特别提，反而的确就像你说的，就可能因为太亲近了，所以就没有注意到那个话语的力量。对对对，因为他对于他，就是我觉得好像蛮多男生都是几乎一个月就剪一次，所以就是那个剪头发对我来说，
那以你来说，
我本人的话，半年
哦，这么久，
到一年吧。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我注意到这件事情，但它每个月都会发生啊，所以我不一定会特别点出它来。可是这样你一反问，就觉得好像有时候点出它来对他来说很重要。嗯，但我其实没有很吝惜于称赞他啦，只是会觉得哦，如果他今天都去剪头发，那我应该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很好去传达自己想法的时间点。我觉得啊，这些讲一讲，突然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会很希望关照对方讲话的人，所以我在想这题的时候会想到更多元像自己的话语中的 not to do list、啊、然后就列了超多，然后但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故事我觉得比较有趣，像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是可能之前我有提过，就是不要在他人面前讲第三者的坏话
啊。对，我好像有印象这件事。
对，这件事情就是也它有非常多的分支，就是第一是你不要例如助长别人的一些情绪或想法，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其实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抽宿舍，所以我很容易会跟比如三个人一组的人抽到宿舍这样子，他们可能本身就是认识然后一起组队要抽宿舍的人。然后其中就我好像升大二的时候抽完宿舍结果公布发现诶其中有一个人也是传院的，然后是我的学妹这样。然后因为一些原因，就那个时候好像他们已经买了钥匙锁，那因为他们东西已经搬进去了，所以外面已经有钥匙锁，所以我要知道那个密码我才可以进去。然后所以我就有点要协寻，最好方法不是找外姓嘛，而是找就是本系的人，说诶例如谁谁谁认识圈圈圈吗？啊、我是未来室友，我有一些事情要找他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是在一个场合里面私下跟我说，诶你要找他是因为什么？我就再说了一次，哦，因为我们是室友，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就说，哦，他觉得他之前什么什么活动跟他一起，然后他觉得有点像他的个性有一点难相处，还是他的个性。就是忘记他用了什么样的叙述，对我来说是负面的叙述。然后我觉得我做很好的一件事情是我把他讲的话当屁，没有，就是我把他讲的话保留下来，就我把他讲的话不把他放入我的印象中，而是我知道的事情是有一个人对他有这样的评价，但这跟我这个人要不要跟这个人有这样评价是没有关系的。然后结果显示就是那个朋友至今都还是我，就是那个室友至今都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室友，然后我也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很多很闪耀的地方。我觉得如果当下我就这么去相信了他说的话，或是纳入他说的话，那我可能就会遗失一个对我来说这么重要的好朋友。那我觉得这件事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对方讲话不是说每件事都要怀疑说你有什么证据吗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而是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对方讲的话，那你当然是我觉得都是以信赖基础在跟对方对话的
信赖区间，
当然先相信对方，因为对方来说说出这些话某种程度上是信任你。如果你还要在那边质疑他说诶你有这样的例子吗？你当时怎么没有怎么做的时候，那对方反而会对于跟你讲话这件事打折。那尤其是对方在分享一些创伤事件或者是例如某些挫折的时候，挫折尤其就是如果在对方分享挫折的时候说你当下可以怎么怎么做，哇，对方那个感受就会直接被扣分。这当然是第一件事。但第二件事情就是
这不就是那个吗？
很多
直男不知道怎么听女朋友的抱怨。嗯
就是有那个啊、哦、我前阵子心情不好、嗯、去买面包，那就是那对方要回什么，买什么面包就是有人会说 F 就会说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T 就会说买什么面包买哪家之类的，
好吃吗
对，然后第二就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价值，你自己的价值判断要靠你自己去建立、嗯、所以不要就不要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什么，尤其是就是这种跟他人有关的评价或是对于某些事情的想法、嗯、所以反过来说我就会觉得我也会要求自己尽量不要在他人面前说坏话，比较像是提出一个相对来说客观的陈述，然后再接上刚才前面讲的这一套系统，你以后我也觉得有一件事情蛮重要的，是在话语表达的时候要小心强烈的情绪，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有点像之前讲的之前讨论过的一个状况是如果我很喜欢一个作品，对方不喜欢怎么办？不喜欢要怎么说不喜欢、嗯、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下，其实过去很容易遇到一些作品是对方已经有很强烈的情绪了的时候，我就会很不知道怎么回应。所以反过来说，就是跟李维之前讲的一样，假如我在分享一个作品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在不知道对方的状态立场下，我会先保留一些自己的情绪或是想法，给对方一些发挥的空间、嗯、立伟的做法是例如立伟会说、哦、我之前听别人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让对方可以对于那个别人去做回应，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让、哦、我很强调一件事情，让对方说话的空间达到最大，那其实才是一个能够更趋近于舒适的一件事情、嗯、
那最后一个我想要分享的是有一个是我后来想到，因为蛮常有很多场合，不管是亲戚聚会或者是跟很多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有几次觉得很棒的经验是会有一个朋友或者是亲戚在那个大场合下找我小聊天，虽然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就有点像在派对上的时候你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来找你的那个感觉、啊、然后我觉得很棒，尤其是亲戚的时候，有点像这次过年，然后因为亲戚总难免他你也不记得他在干嘛，他也不记得你在干嘛，但是就会有几个
没有做我亲戚 profile
就会有几个是比较同辈的，然后他愿意就是可能坐在我旁边的时候就问说啊，那你就是他问的方式或者是你跟他熟的程度至少是舒服的，因为你有话在聊的时候、嗯、其他人要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嘛，然后你也不容易被更可怕的不熟的问题给问到，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说哇，就是或者是很多朋友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然后愿意去有点想拯救吗那个当下单独的我，我都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然后会觉得啊，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啊，那我之后如果遇到这个场合的话，我会想要再也试着当当看那个
拯
救
的人，成为
拯救他人
的人，对对对、嗯、哦，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刚才立伟讲到的是亲戚的状况，就是我看过一些就是比较搞笑的短剧影片，然后他们有点像是说每年过年前，然后他们就会亲戚们就会准备 PPT 然后例如帮爸爸妈妈说就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恶补说诶表妹现在在哪里，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些问题就不要再问了然后反过来说有点像是或者是帮自己的表妹恶补说哇这个我爸我妈最近在干嘛，你跟他们聊什么你就可以逃出升天
啊，好有用啊，好像有人来上个课
这是一个考前复习感。
我这次过年有一个题外话，这是有一个难题，就是哇我到底要包红包给谁，因为就是我姑姑很多，反正就是因为我爸有八个姐妹，然后就在想啊，天哪到底有谁要来
啊，哎，我不知道这
件事，
我不知道你爸有八个姐妹，
然后反正因为当然那个亲戚聚会的时候不一定大家都会到，但你就会想啊，因为最大的那几个、嗯、我爸是倒数第二，所以最大的那几个都有小孩又有小孩，然后就在想啊，到底有几个人要来，然后到底 要包几个红包，这些人就是婴儿包，但是这个要大不大的要包吗？我有那么多钱吗？然后就、嗯、我把这个、
啊、要包多少，
对，我把这个问题写在大康纸条上，然后就抽中。
对啊，那他们怎么回答、
啊、但因为他们是一人一句话，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说啊，亲戚小孩超过数量、啊、红包的钱不够怎么办，然后最后因为他们是阿达、哈利跟康康各一句话，然后那一题作者好像是阿达、嗯、然后反正就是前面两个人讲完什么拿出红包对着他们把红包撒下去，自己去捡，反正就是这种搞笑的，对，搞笑的啊，因为这是 punchline 的形式，所以比较都是偏这种搞笑的，
嗯嗯，
对，
嗯嗯，
然后就
理解，
我觉得哇，好需要这种来做简报的人哦，
对对对，哦，其实那个喜剧里面也会讲，那个短片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就是有点像跟自己的同辈对齐，说到底要包多少这件事，对，他好像也蛮重要的。就总不能我包很多然后你包很少，
对对对
对，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大家都会说其实是一个等价交换。
没错。
然后再回到刚才立伟讲的，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变化，因为其实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会努力去大场合里面找留下，就是孤立，不是，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的人聊天，因为就是虽然每次都没有完整讲，那就是刚才讲一次，就是我跟立伟以前是在高中的一个很大的群体，然后有非常非常多个学校的人，然后一定会有例如这个学校的成员比较多，那他们可能自成一团、嗯、可是也可能会有一个学校他只有一个人出来、嗯、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很孤单，那有可能是因为过去在那个团体里面我比较常是干部有关的角色，所以我就会很注意
有没有人、
那些一个人一个人的人，对，然后会去跟他们聊天，聊他们的状况，聊他们社内的状况，或是聊他们的近况，或者是关心他们，称赞他们，然后在那些时刻我也都会觉得其实那些当下我也有感受到他们的回馈，那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是舒服的，然后这件事我自己觉得是我不后悔去做的一件事。那相反过来，我这几年就是变得比较内向以后，我就很仰赖对有人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来跟我聊聊天，但有时候如果遇到例如比我更怕生的人的时候，我也会想还是想要努力的提起精神，努力的成为可以陪伴对方的角色，你像例如一些可能比较恐怖的实境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女生感觉很怕，那虽然我还是很怕，我可能会想就是恐怖的一些实境解谜之类的时候，
哦哦哦，
然后那我可能就会还是会撑起来，然后有点像是以陪伴他，保护他，拍拍他的那个角色出现，而且就是我也有很多因为这样子而变得要好，有了要好的契机的朋友，那我觉得这种小小温暖，
吊桥
效应，有人都说，就因为我怎么会是吊桥效应，就是很好笑的是，就是大家会说，就是爱人都等待一个伊人在拯救，就是伊人在哀人的眼中就是像救世主一样，就是说不定你有时候也可以成为一些朋友的救世主，那些都是举手之劳，但对别人来说却是
拯救那一 make the day 这样 save the day，
没错，这很重要。
我在这边告白一下克劳高雅，在我大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也是成为我的救世主、我记得是宿营吧、反正那时候我就一个人也不认识，因为我没有去参加营行还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就是那时候就觉得没什么去的必要，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大家要跳舞要分队，然后大家都有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卡卡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好像是队服，大家在跳舞的时候、我
是队服，
我就找不到人，然后因为那时候在场我比较认识的就是克劳高雅，然后我就问，那我就投向求救的眼神，然后那时候克劳高雅就来就愿意救我，我就觉得哇，你是我那一天的救世主。
完全不记得，
这就是虽然可能会没有印象，但是我记得那一天印象深刻的场景深深的烙印在我大一年这边。
你分享的这件事情也会 make my day。
好， 那今天呢，我们从一篇 Threads 的贴文上，我们分享了他列出来的七个点，那些在聊天当中会聊天起来很舒服的朋友可能有哪些他们觉得很棒的点。那我们也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看法，和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自己喜欢的那些朋友可能在聊天的过程中有哪些我们自己也觉得他们啊相处起来怎么这么舒服的几个点，包括可能会愿意守护朋友间的秘密，愿意守护，愿意让当事人说他们的资讯，或者是愿意拯救其他人，或者是愿意记住别人的细节。那这些点呢，我觉得大家是都还是要去斟酌考量当下的情况。那大家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一集或大家听的时候，应该是最好的方式是，如果这些点也会让你觉得舒服，也会让你觉得相处起来是没有压力的，那你可以试着学起来，但是也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就觉得好像一定要有一个 role model 是全部学起来做一本小手册这样子，不用，我觉得就是大家尽力而为就好，
真心最重要，
没错。而且沟通是互相的，你让别人舒服的情况下，搞不好别人也会让你舒服，那它是一个我自己觉得不管在何时何地都可以去注意到的一些小细节，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或去尝试看看。然后下一题我要出的是，好，我要来出的是最近就想到，我不知道靠高雅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小小仪式感的东西的行为，想要问一下靠高雅有没有，因为我后来发现我最近不管是出门上班，然后都会有一些固定就是的 routine 的行为，然后就会有时候觉得啊，没有做好像少了一点什么，然后就会很好奇克尔高雅有没有也是比方说睡觉前要做什么，或者是出门前至少要确认什么东西，然后这些东西这些行为有没有在你的生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帮助，那你自己在改变的时候，或者是你有印象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被建立起来的吗？那自己什么时候去改变它，或者什么时候已经觉得好像自己不能没有了这个习惯，所以就是一些生活中的小小仪式感的行为，也是每天的 routine。 很好奇克尔高雅有什么，然后我们下集来讨论看看，那来了解一下彼此对于生活中这些仪式感起到什么帮助，那有什么我们可以彼此参考互相学习的地方。 OK，
嗯，
好，那这就是这一集的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立维，
我是克劳高雅，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